联邦预算案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澳大利亚可能需要在疫苗出现并且在人群中大规模接种之后才能逐步开放国际边界，允许国际学生和海外旅客入境，这有可能在明年下半年才能得以实现。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十分的绝望。 Betty 吕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是毕业了，然后我是 替完了学生签证，然后我是拿到了那个过桥签证，然后申请了一个过桥签证 B， 然后回到了国内说过一个年嘛。因为之前就是父母就也有一点身体有点不舒服，就说那就回来一下，然后之后再回澳洲就安心的认真玩去考 PDE 嘛，就安心的在那边完成一些未办 PR 做准备。结果回来之后就遇到了这个疫情，现在临时签证也过期了，就是过不去，然后那个学生签证的申请估计也就是工作签证的申请估计也在那边被压住了。就等于说如果我要重新回去的话，我是要申请一个国际旅客的签证，然后再才能过去看一下能不能激活我的工作签证，就是回去特别麻烦，然后澳洲又一直这个样子，真的会让人反思我到底还该不该回去。哎，我是申请了485，然后我拿到一个过桥签证，但是那个当时还没有批下来，我又有急事要赶紧回国，我就去申请了一个就是过桥签证 B。 那个过桥签证 B 你就是可以回到国内的，但是他是有要求你在几号前回澳洲，但是当时澳洲就是分不让中国人过去了嘛，我就没有在那个时间前回去。现在虽然说我们留学生可以在国内，就我们这种情况可以在国内提交申请485嘛，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又要重新花一次签证的钱，而且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那我肯定就觉得说还是等吧，就是等他边境开，但是他现在要等到明年才开，就感觉就是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年龄其实虽然在澳洲很久没那么在乎，但是回国久又觉得说年龄其实挺重要的，我真的要这样无止境的等下去吗？而且去澳洲不一定就是说会有很好的发展，只是说在那边很多年真的很喜欢那边的生活，然后又有机会拿这个工作签证，所以就很执着的说等了这么久。我就是目前就是看到国境这个问题，其他东西我已经不想了解了，我觉得国境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对于我们来说其他东西其实都不重要。我们在国内并不是说没有更好的发展，只是说在澳洲很多年很喜欢那边的生活，又有这个机会就会想去拼一下，但是澳洲这个态度太让人寒心了。我给自己定的期限是我等到明年三月份，就是明年三月份之后我就不会再考虑回去了，因为已经真的等太久了。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就已经是直接放弃了，因为他们觉得你去澳洲拼两年你不一定能拿到 PR， 说实话你拿到 PR 后你不一定能有好的生活，因为你毕竟是外国人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新的国家发展，你不一定说你就能找到好工作有好的发展。那么你在国内你两年的时间你去混你去拼，你又有这个海外留学生的这个学历，你两年了就多少都会有成就的。所以我很多朋友他们一开始毕业是因为还很留念澳洲的生活，还会想去澳洲，但是因为疫情这样子一下他们直接就放弃了澳洲的这个计划。希望澳洲能够早点开吧，毕竟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在那边读书，想去他们国家也并不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觉得挺热爱在那边的生活的，就也很喜欢在中国，但是因为在那边读很多年书了，你就觉得突然就这样子不了了之过不去啊什么的，就觉得哇、哦、有点受不了。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已经毕业的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选择回澳洲都是因为对澳洲的热爱啊，说实话。但是他现在这样子家里人也会说，身边的亲戚也会说，哇澳洲都这样子了你还要回去，你是不是不爱国？其实哎，真的很让人难受，我就觉得说他们有点不尊重我们，但是我们当时都是那么深沉的热爱着澳洲，我就觉得他有点辜负我了吧。我觉得虽然说我不一定能给他带来多少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很真心的爱这个国家，我甚至就是天天都在家等他开，等到了五月多我觉得说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才说去找工作什么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澳洲要开一开我就要走，如果我有一个工作会牵绊我，所以我就等到了五月份还没开。哎，太难了，对个人发展来讲其实留在国内是更好的，但是还不是因为热爱那边嘛， 就觉得说生活啊什么节奏都很喜欢，但是他们又这样，哎，其实并不是说你我们去澳洲真的是能有多大的成就，而且又是背井离乡的，亲戚朋友都在国内不乡吗？还不是因为热爱那边的生活吗？而且我们过去其实说实话，没有求多大的福利，消费也是都是也是很多的，我就不懂为什么政府这么不待见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护照吗？真的是很无语。
对于另一名留学生 Joy 刚来说，他可能不得不放弃在澳洲的学习。
我现在在麦卡瑞大学读 Master， 然后学的是 TESOL 专业，是从2019年的7月开始读的，然后因为去年就是12月的时候回了中国，后来本来是计划2月回澳洲开学的，但是因为旅行经历的关系，所以就一直在国内，所以相当于是就一直都没有能回澳洲了。基于财政预算，好像是说可能到2020年下半年之前都不太可能开放国际游客跟留学生回澳洲。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感觉非常的绝望吧，或者说是也有很愤怒的情绪在里面。因为我目前学的这个 master， 就是我学的这个 TESOL 专业，它是有实习课程的要求在里面的，所以的话，我本来是预期在这学期我在澳洲境内进行实习课程，就是需要去一个语言机构教学，但是因为我本人没有办法回到澳洲，所以说我跟老师就是沟通说可以到我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2021年的第一学期2月到6月这个阶段进行实习，但是这样现在他们的这个政策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连这个最后的预案都没有办法实现了，也就导致我可能需要延迟毕业，或者是对，就是给我的选项也就只剩延迟毕业了，我没有其他的选项了。但是因为现在他们的说法也非常模棱两可，都没办法确定可以让我在2021年的七月回去，那我也没有办法确定我是否真的明年就能够成功的回到澳洲去继续我的实习课程，所以到现在就是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确定性，就是让人感到很不安。今天刚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有很多想法，我个人是想等到明年年初，就是大概在开学季的2月，最后因为我目前能做的还是只有等一下，我还是抱有可能最后一丝希望吧。但是如果他2月都还不开放的话，我觉得刚刚所说的那些选项我可能都会考虑，比如说换一个国家或者直接放弃留学，就不继续了。这学期是我第三学期，我说的放弃就是我之前读过的就当做就白费了，就是所有的学费和时间就当做打水漂了，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无路可走了就放弃了这样。虽然疫情就是新冠疫情本身好像感觉是会威胁到生命安全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其实相比之下，我觉得像我们现在的处境并没有更好，就是很多人都面临非常严重的精神问题，那这些精神问题也导致很多人可能会有自杀的倾向，或者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一种精神上的打击，造成很多对今后的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些也是不可以说是比新冠更轻的影响，所以相比较之下，我反而愿意就是能够某种程度上就是主导自己的一些选择，然后让生活步入正轨，而不是像现在好像看似是没有被新冠所感染，但是其实精神上已经非常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墨尔本的移民中介克克言认为，澳洲国门关闭1.5年的时间是非常大的打击。
如果真的所有留学生都得到明年年底才能大规模回来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说实话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想想从今年2、3月份3月份封国到明年年底，想想整整1.5年的时间那我了解政策，像加拿大哪怕疫情比澳洲严重很多加拿大已经从10月20号开始就允许一些相当部分的国际学生签的持有者可以返回加拿大去读书了，去上课了。如果澳洲相当于如果到明年年底比加拿大这种 gap 一整年那很多人本来我像我有很多客户本来7月份的申请 本来7月份要入学的，延期到明年2月份，但我不认为他们会选择接受。如果2月份还是不行的话，再延期到7月份，甚至延期到后年年初咯。那这种情况下，毕竟他如果有其他同横向的选择，不管是加拿大，可能的英国啊，包括就是新西兰呐、啊，他们都会选择去走其他路子了啊。然后，当然有一部分的申请者，有一部分同学已经在读了，那他可能也就在远程在境外把这些课程读完，他也不会再考虑就后续啊，比如说甚至可能读研啊，在什么其他安排，他估计我觉得哈、哦、也会不会考虑选择来澳洲了，因为这个 gap 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如果说大部分我了解的客户可接受的就是6到12个月左右了，不是说他们就不留学了，但是因为他们会去横向对比了。如果说国家，当然，如果你说对比美国，你肯定好很多，对吧？美国可能一你想去都去不了，啊，二可能又取消签证什么，基本也不批签证。但是如果横向对比，就像我说，澳洲其实一直横向对比更多不是美国了，更多的是应该加拿大，还有那个英国，还有就是那个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了。我不认为这些国家他们会开，就是关闭到那个。明年年底才会去真正的开放，然后让留学生回来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啊、哦。一个就是不用说，就是现在这个一个很严的一个边境管制的一个政策哈、哦，已经持续半年以上了。另外一个就是移民政策，你也知道，就现在移民政策，尤其是澳洲技术移民的政策，可以说是非常困难。在昨晚的预算案里面，又技术移民这块呢，又被砍得特别多。我们不说所有留学生都来澳洲是冲着移民来的哈，但是有相当的比例呢，他是认为有一定的移民路径，他选择来了澳洲。那现在这些人，很多人呢，他就可能直接，比如说去英国了，读一年的硕士啊。以前觉得来澳洲读2年的硕士有一定的希望可以拿个 PR 或什么，他现在可能就选择去英国，还有去加拿大了。加拿大政策这几年移民政策，哪怕疫情下面的话，对于本地的留学生啊、毕业生也还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啊。像澳洲现在一年的移民配额就10来万，而且还砍得特别厉害。包括你可以看到，现在学签的批签比去年同期原来已经降了非常多了哈。像包括政府在疫情应对期间，虽然总体疫情控制挺好的，但是很多留学生觉得他们几乎被政府完全 left out，对吧？大家可能最心寒的肯定就是3月份的时候，总理跟大家说你们就打包回国吧。3、4月份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不能 survive，你就回国吧。虽然原理上是这样子，但是由一个总理出来这么说，其实还是非常残酷的。就是说，你就直接打包了，因为这些学生有的人在这待了3年5年，对吧？你也知道，像留学生又留教育，澳洲教育产业靠留学生又支撑了多少的就业，对吧？他们的对经济的贡献，对吧？你们对啊，你这些完全都没有提及，你就跟他说，如果你养活不了自己，就可以打包回国。而且这些留学生基本上是疫情期间直接受冲击最大的，比如说。工作啊，丢了工作啊，对吧？没有任何其他补贴，几乎都没有啊，然后就又得离开澳洲了，所以这些都要就是加从来考量，因为我觉得澳洲的 position 说实话还是挺好的哈、哦，就各方面来讲，包括环境啊，比中国的时差，包括疫情的控制啊，但是他过去几个月，过去大半年了，有一些做法，说实话是在一步步的这种蚕食。它的相当大的一个竞争优势了哦，像我说了，就是说你像你疫情控制的比英国、比加拿大好那么多，人家加拿大都开始让回去了，但是你到现在还要到明年年底才回来，那其实太不可思议了。你现在已经说要开始试点回来了，那你整个项目你难道你要试点到一年以上才能让更多人回来吗？我觉得这个还是。还是说，我希望他这个估计是更加属于偏保守了。说实话哈，我觉得这个最后来讲，还是对他的整个教育产业会相当大的一个重创啊，相当于整个国境就关闭将近1年半的一个时间了，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我个人认为。